这个互联网，什么是互联网呢？这个互联网最初是因为讲了很多，我就简单的这个来讲，就是1999年这个还由 MIT 的教授这个在我们电子标签上编辑的。那么互联网是一个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面向特定领域或行业，拥有高量数据的复杂信息应用，对吧？这个你就不讲一讲。那么互联网呢，在各个方面，比如说在智能交通、智能电网、现代物流、医疗健康、在信息山河方面，这些今后都是要使用互联网的技术来完成。所以，互联网实际上是未来信息社会的一个基础设施，是工业信息化。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搞工业信息化。那么工业信息化的标志性成果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些战略行业里头都是实现了互联网，是吧？那么也是我们战略新兴产业建设的切入点。那么所以突破关键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是今后信息领域的主要任务。这个是我简单就说的这个互联网的事儿。那么互联网怎么实现呢？我认为云计算呢提出一个实现方法，是吧？这句话呢是我从这个理学院是上届云计算大会里讲的。什么是云计算？那么云计算呢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大众参与的计算模式。那么它的计算资源包括计算能力、存储能力、交互能力等等。动态可伸缩被虚拟化而建立服务化的系统，这就是这个李院士对这个的定义，对吧？什么是云计算？那我认为云计算的实质在哪里呢？实质是对用户屏蔽有关计算存储通讯和控制的底层操作细节。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用户提供简单易用、安全可靠、需用即可。用户变得很方便了，对吧？为什么用户变得很方便了呢？是因为对用户的所有这些实现过程，全部对用户屏蔽了，想要什么就取什么就可以，对吧？这是互联网，这是云计算的一个基本思想。所以，比如说，我是不是说的不一样？往回走。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最大家都了解的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就是云计算提出了一个以服务为纲的一个体系以后，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软件支持，是终端用户无需关心使用了哪些特定应用领域的特定的应用软件和资源，直接得到。平台技术就是说，应用软件下一层的应用软件无需关心操作系统以及中间件的底层模块的具体操作和运行，直接获得所需要的功能。那么什么是基础设施及服务呢？就是平台无需关心硬件设备的细节，直接得到所要求的计算和处理的资源。这是最著名的三个 S。PaaS 和 IaaS。 那么所以从这么看，对吧？就是云计算为物联网各种物联网的实现，特别是它的软件系统的实现，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所以它的作用呢，我认为是一种解决方案，理念呢是这个服务用户，技术呢是这个怎么样才能实现它的最核心的东西，是要屏蔽那些下层的东西。那么下面呢，我就想重点谈谈这个所谓群体软件。这个云计算使得用户变得很简单，想需要什么就直接获取就行了。但是这获取的整个过程是十分复杂。那么这一部分怎么样才能够完成呢？这是咱们这个 这个在软件界的所有的人们要付出巨大的劳动来满足这些用户们、使用者们的需求。但是特别是对于基于云计算的那些社会服务系统，比如刚才讲的各种互联网，还有面向行业的那些超量信息，我认为呢，就是它们和过去我们做的那些软件有些不同。不同的主要在三个方面，就是具有超面反的特点。首先是说，就是所有的互联网可以由云计算这个方法实现的这套互联网，成千上万的、上亿的人来使用，所以都是一些超大规模的系统，比如说大量感知受控的设备，这些感知设备要十的七次方，千万级，对吧？同时在网上进行了海量信息和通讯进程，大约要10的12次方，就是兆级的这个每秒这么多的进程在进行。第三呢，就是超量的非结构化数据和使用的数据，干脆就是10的18次方，对吧？是这么样子的一个，这第一是超大规模。第二呢，就是这些系统，不论是智能电网啊、智能交通啊、甚至军事信息山河这些东西，都在不断的、不间断的、持续的演化和部署，不能停下，重新换一个版本是不可以的。要信息在不断的增加，所以有什么改进都是在运行当中的进行改进。我们叫做这跟过去的相比，一个软件一个版本可以用很长时间，这个不同，我叫做变。第三呢，就是任何即使是一个互联网，它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部门、领域、多产业和多地域，比如说像美国的 Cyber Infrastructure 系统，它整个覆盖全美的范围，包括很多学科领域，涉及几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服务于数十万科研和教育人员的高度分布的这样。那么这种东西，就是这种要求的这种量，对软件工程、对系统啊，这就过去传统的软件工程就提出了一个挑战。当大家想想传统的软件工程到现在为止，我们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至少有三点。第一呢是精英化。 但是咱们现在讨论的，各位专家今天上午或者以前会议上讨论的这个云计算社会服务的系统啊，都它的规模远远超过 Windows 这个九千万房看法这个量，是吧？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 Facebook 每个月都有60亿张照片上传，是吧？那么如果把每张照片都要和个人的信息等情况关联起来，那么我们国家重点现在是提出一个叫做四面体这个全息，就是全信息的一个标注和处理方法。那么经过这3年的试验呢，就是要把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用的是快门距离的技术的角度，还有这张照片的文字描述和这张照片主要的信息是谁的信息，谁照的，什么时候，这四方面的这些信息都把它标注那个连接起来。一张照片大概需要12。如果按照10000人开发的来做这个事儿的话，需要41年才完成。但是咱用了吗？没有。这个 Facebook 是怎么解决的这个信息如此超量的问题呢？就是采用了群体模式，就是 Facebook 有8.5亿个用户，这些用户呢都对自己上传的照片加以标注，或者是至少一半以上对这个加以标注。假设8.5亿的人每人负责自己的照片或者一个朋友的照片，那么1个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这就是面对着超量信息以后新的解决方案。从软件工程这角度，这是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以前就刚才我说是精英化的团体，1万人的精英开发一个什么这个 Windows 的或者是 Vista 这样的一个系统，对吧？现在呢，在处理大量的超量的10的18次方信息的这个状况下，8亿人同时上，就可以解决这个超量的问题。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大家都天天在得意的，就是这个 App Store 和这个 Android Market， 对吧？这个实际上他们都是，比如说 App Store， 2008年7月开始，这个大家都有这个手机啊，他都使用这些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前后有多少人参加？70万人。刚才咱们说了 Windows 为1万人，现在70万人，70万人次是吧？这个在4年之内完成了60万个应用，这是咱们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是吧？过去为什么软件会有？就是因为这个，对吧？这个现在呢，都是精英经过专门研究出来，现在呢，我们达到至少是应用软件这个行业，应用的这个应用程序，我们已经达到了极大的峰，70万以上，或者另外一个是45万，这是，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用群体开发模式解决大的，这也是一个用群体开发模式解决超大量的建设。另外一个没有超过这个例子，但是目前 APP 技术呢，只是群体开发的一个初级阶段，而现在其实是互相独立的这个应用开发者，啊，这是第二个例子我想说的。第三个例子呢，这个就是这个 Coder， 对吧？它也是采用竞争性的群体软件的开发模式。参加这个 Coder 的25万名开发人员加入到他的社区，这大家可能很喜悦之早上可能也讲啊，这个美国在线呢，和 Coder 做一个通信后端系统，那么他任命了2名这个职员做设计师和项目经理，然后他组织了少数人员，把这个系统分成52个部分，那么。这个按照传统软件工程的来法，需要1年完成。但是他们这个用Coder这个群体参加的方式，有效组织之后，5个月就完成了， 啊，电子量还很高，对吧？这个最终产品呢，完全达到客户的要求，这些这个程序中每一千行代码平均只有0.98的漏洞，低于他们业内要求他们的每千行6的漏洞左右，所以做得很好，很成功，对吧？所以，那我下面的问题是，既然互联网它在云计算的这个电子导向实现这个连接高效的能力，咱们能不能够借鉴这个，在这个在 Facebook 在这个 APT 制作在这个 Cloud 这个这些东西，从 Facebook 的应用数据数据。APP Store 的应用程序到超高的简单服务系统，这种软件它能不能记录在云计算模型上？超量的复杂系统全面开发，使用这个群体的这种方式来开发一个复杂系统，这就是我这次想就是跟大家讨论的问题。那么因为群体一进入之后，大家马上就会想到解决超量的。解决超量的问题是不是？但是产生的新问题什么问题？安全问题，对不对？安全问题这个成了大问题。那么，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群体软件工程，就是我们要群体软件工程，就是这么样的一种新的软件工程，面对着超量的信息系统，采用群体的研发，群体竞争的研发方式，产生安全可靠软件的这样的一种新的路径，这就是群体的目标，好不好？这就是它的目标。那么群体软件工程的核心理论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所特殊的传统软件工程的这个起点，开发过程封闭的。80%以上的开发人员都是13岁到28岁的青年，对吧？这个我刚才我讲，精英只是受过严格的高等教育，那他呢，这个28岁到13岁的能受得了，对吧？所以从精英走向上升。另外呢，就是开发组织从工厂走向社区。第三呢，最后一点重要的。就是开发方从机械工程走向了社会。如果现在看我们开发一个软件系统，跟我们设计研制一个新大型客机一样，对吧？从自底向下的设计，分成多少模块组装，专业人士进行研究制造，要以训练有素。那么现在开发这个。建设城市一样，我们所有的城市建设都是在过去的基础上逐渐的堆垒起来，对吧？随便挖一条天安门的主路，可能把所有的一个整个区域都相对掉，然后重新建设，这有难度，对吧？所以这个社会工程有更多的思想将渗入到超量信息的研究，特别是在人的这个思想之上下的。超量信息系统的这个构造，所以那么它的开发体制是怎么样呢？两个都要，既要群体性，也要精英，两边都是需要的。群体性和大众化呢，解决软件的这个超量开发问题，就是群体性竞争机制对软件资源的形成、组合、测试、维护和服务的生产。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精英过程呢，计划性和精英化的整体规划和管理，就是精英化的管理机制对软件的构架、组织法则、社会规划的形成具有宏观的决策性。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特色的这个两点，市场起基础作用，政府起着宏观的保护作用。 那么一方面怕痛，另一方面是竞争，对吧？这两个都可发挥，优势都可以发挥的，这是需要的。开发游戏的时候，我认为应该是使用者自己设计的，使用者自己开发，使用者自己做。这在 APP 很多的应用层面上面已经做到了，所有开发这些应用都就这个开发设计这些应用的同时自己也是使用，对吧？所以这个它的原则是这样。那么它的基本内容，我认为呢，至少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一个是这个，因为要群体参加，又要保证安全，所以呢，这个整个的体系结构必须是一个多层的组织。那么，然后群体的组织、群业组合跟前业组合服务员、用户身份的多层性、开发者的竞争选择人、竞争性设计和对抗性安全，我觉得至少应该包括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为什么是变成了多层结构？咱们传统的软件系统，这个，比如说我们以前Windows， 我不是说 Windows， 我天天都在用，我是指这个他们在过去的一阶段，实际上呢就是两层，对吧？一层是操作系统本身，另外一层是用户啊，我拿了操作系统之后，我拿了 Windows 之后。就按照 Windows 的各种规定上来，我说我今天用这个，我想修改这个，记得如何修改，肯定是不可以。所以这个一共就两层，这两层之间是不开放的。那么到了这个 Android 和 APP Store 为什么能够把群体这个事儿整进来呢？实际上他们只是在第一步，给我个人的看法，是在应用程序这方面把整个群体的积极性调动。实际上从软件的结构看呢，就是它变成了三层，对吧？最下面这一层是操作系统，第二层实际上是开发环境，第三层上是用户。那么用户怎么样呢？用户和操作系统中间增加了一层，这个整个开发环境是对用户都开发。所以用户这个设计者是指，我可以设计我的应用软件，但是我在这个开发环境里头进行设计，就变成这个。再深一步的话，就为什么从理论上说，这个第三层实际的作用是什么？就是零层开放，隔层屏蔽，对不对？临床用户直接面对的是 Android 的开发环境，这个是对大家每个人都开放。但是隔层，他们再下一层操作系统就不会开放。这样呢，它至少在应用层面这一层面，动员了这个千千万，动员了千千万万的这个应用程序的爱好者，调动起群众这个影响力。但是同时，这个第一个基本的思想，所以我们把这个想法再推广一下。如果我们想好把这个群体软件群体的开发深入到整个云计算的开发，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超量信息的云计算的系统分成层次，分成很多个，使得每一个层次里面都遵从这个临层开放、临层开放这个隔层封闭，那么这样就这个问题呢，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多层，我这每一层怎么样？每一层就是三样东西，第一个就是群件，就是我的函数，就是给上层应用的；第二个呢，就是我的开发环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数据，在我这一层。这个一定都对我的上层，这临层开放，对吧？对我的上层封闭，这就是所谓的。所以屏蔽原理我也讲了，就是临层开放、隔层屏蔽的原理。这个群建 平面怎么样呢？每一层有基本层面和这个组合层面，组合层面就是为了云计算里的组合服务。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谈教育的时候就会发现，组合服务其实就是一个什么？组合服务就是一些基本的程序，对吧？就是组合服务怎么来组合这个服务呢？这个层次里的服务呢？首先，它这个基本的这个服务呢，是从下一层提供的，啊，函数库，比如说。然后呢，基本的组合就是通过异步语句组合，通过顺序语句组合，通过循环语句组合，通过发送、接收和并行语句来进行组合，也就是这些。这就是相当核心的，比如说在我们教育的领域是 Java 虚拟机，但是真正的核心的指令就是这个好好的指令，就是最核心的就是这个。那么当然它这个对吧，我就不详细讲。那么这每一个层次都是这样，只是不同的层次里的基本权限是由下一层提供的，我就不详细讲。那么这是组合层面，所以每一个层次既然都是这样，都类似于像新机一样，所以它这个多态的层次我就不解释了。什么叫多态？大家玻璃膜可以看，对吧？大家想，比如说我们在运用这个函数的时候，整形的数和这个实数的数啊，这个类型是一样的，对吧？但是态度，一个是实数，一个是自然，一个是整数，是吧？这就是多态。这个我就不详细讲。那么，另外呢，就是开发者的什么叫做群面基本达标呢？就是每层开发者的数量和该幅群面的直接用户数量遵从二八律，是吧？遵从二八律是我们开学，我们才认为它达到了群体参与开发的这个要求，好不好？比如说咱们讲这个套套的，它呢实际上呢是25万人，但是实际开发者只有48000人，注册的用户呢只占注册用户的19.6%，来自204个国家，这我估计可能你会那个得意讲出去。那么中国的选手特别好，11541个。我在这个杭州讲的时候，下面这个当时他们这个杭州这个浙江大学的院长就告诉我，他们学院呢大概有几十个学生都从中国参与这个考试，直接参与考试，而且很多同学就是因为考试的话开发解决整个的学费住宿所有的啊。这说明这个整个我们中国的这个群体软件是很强的，对吧？那么怎么组织？要有执委会和这个执委会和这个协委会，就是像社会工程一样，有政府和这个人大的这种性质。那么另外呢，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为什么这个套套的开发的质量？专业队伍看好，原因在哪里？就是它竞争性测试有困难，实战性差，对吧？所以我因为时间要掌握不好，我就下面我就不讲了。那么总结一下，物联网是什么？物联网是为工业信息化和国防信息化服务的基础设施。云计算是什么呢？云计算是实现物联网的一种软件解决方案。那么软件工程，云计算工程是实现云计算服务的有效的开发方法。我跟你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刘院士，非常感谢。我们呢，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再进行 Q&A 的时间了。啊，我们先再次掌声感谢刘院士。刚才李院士长分析了云计算、互联网给软件工程呢带来的一些挑战，并提出了
以非常好的解决思路和方法，那就是体育与本地工厂。确实，中国旅院士报告我们也感觉到，再一次相信群众的智慧、群众的力量是无形的。感谢李院士。下面我们有请。